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哥罗西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这一卷书是在腓立比书的后面。今天我要从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讲解。现在让我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先读一次。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保罗写这一节的经文不是属于条件式的句子，而是属于辩论性的，正如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3节所说的，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哥罗西的信徒在真道上恒心，根基稳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确实的把救恩之道活了出来。有什么证据写明呢？那就是信、望和爱，他们生命中有圣灵的果子。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保罗听见哥洛西的信徒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并且向众圣徒的爱心，他们对于其他的肢体也有爱心。爱在信徒中间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说的爱，并不是平常你们听到的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位传道人，你如果忠心传讲神的道，你就是向你的会众显出了爱心。如果你支持传道人所做的传道工作，那么你也是向传道人显出了爱心。爱是很实际的，爱必须实实在在的表现出来。哥罗西信徒有信心，也有爱心，他们更有盼望。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是为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那盼望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为着他的教会而再来。信、望、爱这三样都由哥洛西的信徒在圣灵里表现了出来。所以保罗说若，那是指着辩论性的若。哥洛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可以翻译为，所以你们既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今天基督在哪里呢？他是坐在神的右边。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求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它实际上是指着有一股的欲望、渴求。 我们对于属灵的事物应该有渴慕的心。当我们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就看到那些运动员尽全力的奔跑，为的是要得着那一面的金牌。那些运动员正是在求。今天我相信没有多少的圣徒去求金牌，但是我们必须有一股冲劲去寻求基督。这里说在上面的事，这些事是属于基督的。请你留意，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去求那些夹杂着假心理学以及与圣经东拼西凑的课程。有不少的基督徒以为上了某些个课程就能够获得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他们以为那些课程可以替人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而且是很小心的告诉你，只有当你求上面的事，你才能经历到新的生命以及新生命的长进。你也不能在我写的书或者是我所讲的道里面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我这样说恐怕会得罪一些人。有一次在一个夏令会之后，有一对的夫妇对我说，某某牧师啊，我们收集了一些你讲道的卡带，每个星期我们必定播一两次来听。我当时心里的反应是巴不得他们马上把那些卡带烧掉，因为我觉得他们似乎开始崇拜那些卡带，而那些卡带并没有能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现在我所要说的恐怕真的会得罪人了。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去求去听任何的传道人或者是教士，我要很坦白很仁慈的对你说，不要把我某某人或者是任何人当作你的偶像。如果你把人当偶像，那么你应当知道那偶像的脚是用泥巴造的，你所求的那个人其实也跟你一样。我常常犯错误，应该做到的我却偏做不到，所以不要为自己制造一个神。我这个穷传道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传讲神的话，使你因此看见那永活的基督，并且来到他的面前。如果圣灵没有使用我的事工把你带到基督面前的话，那么我就是彻底的失败了。我全心的相信圣经是唯一的一本能够把永活的基督启示出来的书，我的责任就是讲解这一本圣书。让我用个例子再说明一下吧。我念书的时候有一位室友是加拿大人，有一次他跟我谈到他初次到尼加拉瓜大瀑布的经历。他说那时候他还小，跟他的父母坐火车来到加拿大那边的瀑布旁边，在那个地点观看大瀑布是最美丽的。他说我一下火车就听到瀑布的吼声，但是看不见它，我就朝着那瀑布声的方向走去，然后来到一所大建筑物。我走进去，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有卖爆米花的，还有卖礼物、糖果、饼干、纪念品的，真是琳琅满目。又看见许多的人四围坐着，我当时非常的失望，不过仍然听到瀑布的声音。 后来我朝着建筑物的底层望下去，我看见那里有一幅我生平从来没有看过的奇大无比的图画。那一幅画有整座的建筑物那么大，那正是尼加拉瓜大瀑布的照片。我心想，怎么在这个大瀑布这里就挂了瀑布本身的图画呢？真是不敢相信。我就朝着那一幅的图画走过去，我越走越近，原来才发觉那一幅巨大画框里的画不是画，而是那实实在在万马奔腾般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啊。听众朋友，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在看着一个死的人，而是看着那一位实在的永活的基督。他是那位坐在神右边的主。我们要求上面的事，要寻求基督。我从事传讲教导圣经的工作，正是为此。那是没有捷径的。有人建议我把这个解经的节目缩短为一年，那当然是不足够。其实用五年的时间来讲解整本圣经也是不足够。也有人建议我把它延长为十年，那对我来说却是不可能。即使我们花十年甚至于二十年的时间，也难以完全明白圣经。当保罗来到他生命尽头的时候，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的话。你若真心研读圣经，必能够叫你认识永活的基督。让我用一位听众的来信来说明一下。这封信里面说，当我研读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书之后，才晓得自己是何等的一位属肉体的基督徒。我渴望自己能够摆脱属肉体的光景，因此我开始祷告，盼望能真正的认识基督。后来神听了我的祈求，有一天你在节目里面说，神是在基督里看我们。我听了，立刻觉得好像有光把在黑暗中的东西揭露出来一样。过去我读过以弗所书很多遍，但是你那天的信息给我当头棒喝，能以知道保罗当年的祷告，今天仍然是蒙神垂听的，真是美好。那一天我就明白，神不再把我看作是世上可怜的罪人，而是看我在基督里又是属他的一位儿女。所以听众朋友，让我对你坦诚地说，你要到基督的面前来，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的生命充满许多小问题，而这些的问题对我们都是实在的，但是最终我们最大的需要却是要来到基督的面前。这个需要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要思念上面的事。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死的呢？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话。当基督在1900多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你也就在那个时候死了。他代替了我，也代替了你，我们都在他里面死了。保罗又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是接着洗礼得以从老亚当里面出来，那洗礼是指着圣灵的洗。我从老亚当那里被拿出来，放在基督里，你现在也是在基督里。既然你是在基督里，你就要活出他的生命来，并且让他的丰满接着你活出来。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的经文。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如果你有生命的话，那必然是基督的生命。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说，他要把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他怎样传的呢？他的意思是要把基督传讲出来，叫我们认识他。基督就是永远的生命。有一天，凡属于基督的都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如果我们真正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的生命必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我们是圣洁的。二，我们必定与其他的信徒相交。基督徒好像很怕提到圣洁这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寻道会的牧师对我说，如果寻道会的会友对罪的恐惧正如他们对圣洁的恐惧一样，那就好了。其实那不但是对寻道会的会友是实在的，对大部分基督徒也是实在的。我们多多少少都不太喜欢圣洁这个词，其实这个词的本身实际上是很好的。保罗在这里正要谈论他，基督是生在伯利恒，但他不是一直都留在那个客店里，他现在是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他是在宝座上，不是在婴儿的床里面，也不是在客店里，而是在天上。他是为你为我而在天上的。如果你是在基督里，你接受了他做你的救主，那么你的生命就必须表现出来。如果你表现不出基督的生命，活不出他来，那么你可能就是不在他里面。接下去让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里说到淫乱，淫乱就是指不道德的性行为。你有犯过这种罪吗？我们不要自欺，今天有很多的人都在掩饰这种的罪。 而他们竟然还在谈论要奉献、要侍奉主等等。保罗指出这种罪，叫我们要致死他。你的眼睛有犯过罪吗？若是有的话，应当致死他，要用你的眼睛来仰望基督。这里提到污秽，这是包括了思想、言语、行为、眼目以及所谈论的笑话。这里又提到邪情，那是指着控制不住的欲念和情感。这里说到恶欲，那是邪恶的欲念，也要致死它。保罗又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是指着我们常想多要一些，多赚取一些。金钱是你的神吗？你喜欢金钱多过基督吗？请记住，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他们应该为神所用。今天有很多的人是拜金主义者，他们贪婪钱财。我敢于说，贪婪是今天大部分问题的根源，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追求的不应该是钱财，而是上面的事。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经文再读过一次，让我们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这里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就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也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 好，让我们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哥洛西书里面的真理在造就我们，我们这些已经得着你生命的人，让我们每天在生活中把你那美好丰盛的生命彰显出来，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在那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